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6号星期四，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涉国安法案件首例，终审法院撤销针对周恨同等三个人的定罪。法国总统马克龙说将会商讨以法国核威胁去保护欧洲。推动和谈之际，美国切断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联合国委员会关注在英港人就业障碍、强积金、大学学费，敦促英国政府加强帮助融入社会。其中苏格兰香港人创办人郭子健是这样分析的。
其实对于英国社会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让到更多的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然后在这里落地生根，这个是一个绝对好的一个提议。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终审法院星期四一致推翻了对周恨同等三名前香港支联会成员定罪的判决，理由是存在着不公平审判的情形。三人因为拒绝向警方提交该个组织的信息，原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而被定罪以及是入狱。这个是涉及香港国安法的案件首次向终审法院胜诉并且撤销定罪，对香港民主派人士来说是一次罕见的胜利。以首席法官张举能领衔的五名香港终审法院法官在判决当中表示，控方从证据当中移走了本来可以藉以是确立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的唯一材料，对控方举证不但是适得其反，而且剥夺了上诉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导致他们的定罪涉及到不公平审判。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恨同和两名常委邓岳君以及是徐汉刚在2023年3月被定罪，各自判刑4.5个月，都是已经服刑完毕。欧盟27个国家领导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计划批准采取大胆的措施增加国防开支，并且承诺支持乌克兰。峰会的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公开讲话，表示法国将会同欧洲盟友讨论使用法国核威慑的可能性，以保护欧洲大陆不受俄罗斯威胁。马克龙在电视讲话当中将俄罗斯称为是法国和欧洲的威胁，并且表示为了回应德国后任总理默茨最近提出的核共享呼吁，他已经决定就通过我们的核威慑保护欧洲大陆的盟友展开战略辩论。
L'avenir de l'Europe n'a pas à être tranché à Washington ou à Moscou. Et oui, la menace revient à l'Est.Et l'innocence en quelque sorte des 30 dernières années,
马克龙表示，欧洲的未来不是由华盛顿或者莫斯科决定，是的，威胁正在是东方卷土重来，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30年无忧的时光如今已经结束。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一个能够是相信今日的俄罗斯会止步于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并且将会在未来多年里面对法国以及欧洲构成威胁，我对此是深感遗憾。我们的威慑力量保护着我们，这个是一支完整主权独立而且是彻头彻尾属于法国的力量。美国表示已经切断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这个可能会严重削弱几乎继续和俄罗斯作战的能力。同时华盛顿正在迅速推动俄乌两国走向和平谈判，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3年的冲突。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下令美国暂停对基辅的军援，而在这个之前，他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争论激烈的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星期三表示，美国目前亦都已经是停止和基辅分享情报，虽然这种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之前泽连斯基表示，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特朗普的激烈唇枪舌剑令人遗憾，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推迟对进口自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汽车征收新的 25% 的关税，期限为期一个月。这个时候正值外界担忧和邻国的贸易战可能会损害美国汽车制造商三巨头。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记者表示，美国领导人在宣布推迟关税之前，和福特、通用汽车以及斯特兰蒂斯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特朗普敦促这些汽车制造商将他们在墨西哥及加拿大的生产是转移到美国，以完全避免关税。莱维特对记者表示，关税是一定会有的，这一点是很清楚，但是特朗普总统现时考虑的是市场的哪一些部分，或者是有一些可以考虑给予一些关税减免，直到4月2号之前。届时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对全球所有对美国产品征收进口税的国家实施对等的关税。不过特朗普对美国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征收的严厉新关税仍然适用于其他的产品。虽然莱维特表示总统愿意听取关于其他可能豁免的理由。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三宣布，12名中国人包括雇用黑客的雇佣兵、执法人员以及一家信息技术公司的雇员被起诉，他们是被控从事了全球计算机入侵行动。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表示，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海军刑事职调查局、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在当日宣布，他们展开了有协调的努力，打破以及压了这12名中国公民的恶意网络行动。这12个人包括中国公安部的两名警官、名义上私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安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雇员，以及是被称作为是高级长期威胁27的黑客组织成员。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中国执法以及情报部门利用中国老网以及无差别的黑客雇佣兵生态系统，包括 ART27 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压制言论自由以及是异议，并且窃取全球众多组织的数据。有中国通称号的白邦瑞3月5号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针对中国威胁的听证会上面表示，我们每造一艘船，中国就造300艘船。特朗普总统星期二晚间在国会演说当中提及到要成立局来赶上中国，但除此以外，美国还未有好像当年应对苏联的新国民人民有关一样，这个是实际上的国家。
But during the Cold War,beginning in 1947,
传统基金会中国战略高级研究员白邦瑞表示，在冷战的期间，从1947年开始，国会和总统建立了新的机构来应对苏联的威胁。他们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创建了中央情报局，他们创建了美国空军，他们创建了国防部长办公室，这一切都源自于苏联威胁的认知。今日再看中国，虽然说是很多，但是未有新的机构或者组织成立来应对中国的威胁。而在昨晚，特朗普总统在提到造船业的时候略有提及，他希望建立一个造船局来赶上中国。顺便讲一句，有数据显示我们每造一艘船，他们就会造300艘船，因此这个又是一个国土安全的问题。国土安全部长是否需要一个直接向他转报告的中国部门，然后这个部门会是什么样，有多少人，我最担心的就是类似这种的问题。南韩空军战斗机星期四在一次训练演习当中，意外地将8枚的炸弹投掷向民宅，造成了至少15人受伤。南韩军方向当地的媒体表示，这次的事故是由于操纵者输入了坐标错误是引致。据韩联社的报道说，这次的意外当下，南韩和美国正在是京畿道浦川市的圣俊训练场联合实施了和自由护盾演习接触的综合火力打击演练。消息指出，两架的南韩空军 KF-16 战机在上午10:04左右是发生异常，各投下4枚一共8枚的500磅的 MK-82 炸弹，8枚的炸弹皆落入是射击场外部。在美国对俄罗斯石油生产商以及是油轮实施更加严格制裁之后，印度炼油厂商是寻求替代供应来源，促使到2月份美国对印度的原油出口攀升至两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资讯公司克普勒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在2月份美国向印度出口每日 大约是 35.7 万桶的原油，相较之下，去年美国向印度的原油出口量大约为是每日22.1万桶。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人权组织发表在中国失踪如何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指南，另外亦都会讲到中国每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开幕，经济挑战、科技竞争和军费增长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联合国一个委员会指出，透过 BNO 签证移民英国的香港人面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重大障碍，加剧了不平等，阻碍了他们融入社会。委员会作出多项建议，指英国政府应该在多方面改善融入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上月中，一群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到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会议，讲述了移英港人面对的一系列挑战。委员会在星期一发表对英国的第七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观察，首次在文件入面提到 BNO 签证持有人面对的问题，并对英国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委员会说，英国应该消除 BNO 签证持有人进入劳动市场的障碍，包括确保资格认证得到承认，并提供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权利，以及透过针对性的支援计划和宣传活动加强社会融入。上个月有出席会议的苏格兰香港人创办人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感谢委员会为在英港人发声。他说， BNO 签证的其中一个条件是持有人不可以使用公共福利，包括地方议会的就业支援和托儿服务，令到他们更难融入社会。
他是一个协助大家融入社会的一些资源，他不能够去应用得到的时候，那就会造成一个进入劳动市场的障碍。例如他可能有小孩子，小孩子不可以交去托儿所的，其实他就回不到工啦。即是相应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限制的。正正是委员会今次讲是消除这些的进入劳动市场的阻碍，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啦。
委员会说，英国应该确保 BNO 签证持有人能够以较便宜的本地生学费入读大学，以及可以享用学生贷款资格。郭子健说，在英港人团体已经争取本地生学费多时，他正面肯定委员会的讲法，只透过 BNO 签证移民苏格兰的香港人，只要在当地居住满三年，就可以享用本地生学费的资格入读当地的专上学院和大学，而英国全国的政策应该要一致。
其实对于英国社会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让到更多的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然后在这里落地生根，这个是一个绝对好的一个提议。
委员会又说，英国应该促进 BNO 签证持有人取回他们在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郭子健说，问题是源于中国政府不承认香港人以 BNO 签证移民，导致他们没办法取得他们的退休金，或者在领取的时候会面对一定的困难。因此他欢迎委员会的建议，希望英国政府会接纳和继续去聆听这些意见。在上个月的委员会会议上面，在英港人团体亦都有提到寻求政治庇护者的特殊困境。委员会在针对寻求政治庇护者议题的段落入面，批评英国的庇护制度存有歧视问题，以及庇护申请人面对的就业限制。郭子健说，英国内政部一直未有更新关于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庇护评估的指引，令到一些香港抗争者去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之后，没被英国内政部视为面对即时危险，但他们在上诉之后几乎是全数获得胜诉。
咁我哋就可見，其實呢啲指引未有適度更新嘅情況下，其實會耽誤咗呢啲尋求庇護人士嘅前程啦。亦都係點解難民制度、難民系統係導致英國政府又會有大嘅財政負擔，就係因為呢啲行政上嘅失效，其實正正係影響緊納税人，亦都影響緊尋求庇護人士嘅權益。
在英港人團體亦都有提到，大部分移英港人因為 BNO 簽證入邊嘅禁體弱條款，令到从事运动的港人无法继续事业。委员会指，关注英国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并建议政府应该消除就业市场的障碍。郭子健就说，他认为这个建议应该扩展到取消体育就业的限制，给移英港人能够自由选择职业。郭子健说，英国政府需要受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回应。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研究及政策顾问本身对美国之音指欢迎委员会的建议，特别是有关强积金和大学学费的建议。他说，我们一直主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英国政府直视机会，重新评估现行 BNO 签证政策的不足之处，帮助香港人充分参与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BNO 签证计划在2021年初开始，截至去年年底累计批出近22万宗申请，估计有 16.1 万人已经抵达英国。英国政府在去年第四季批出4307宗申请，在计划推出以来的新低。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在1月中向英国政府建议扩大 BNO 签证计划，包括在1997年7月1日主权移交之前出世，当时是18岁以下，最少有一名拥有 BNO 身份的父母的人。根据奥尔顿勋爵在社交平台 X 的贴文，英国移民及公民部长马可特拉在星期一回复指，暂时未有计划扩大 BNO 签证，会听取持份者意见及审视所有政策。英国内政部回应美国之音指，BNO 签证持有人可以在面对严重困难情况之下申请放宽不可以使用公共福利的条件。他们又说，大部分 BNO 签证持有人只要在英国取得定居身份之后就可以享用本地生活费。英国内政部说，英国外交部有直接向香港政府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提出强积金问题，已经敦促他们方便移英港人提早提取强积金，一如其他永久移居海外的香港居民，并明确表示对 BNO 签证持有人的这种歧视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2025年中国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分别在3月4号和5号开幕，经济增速放缓，支持民营企业、地方债务化解等议题成为今年两会的关注焦点。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发言人坦言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但仍然强调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将会帮助中国克服困难，并重申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然而，分析人士说，北京当局虽然试图借助民企活力扭转经济下行，但国进民退趋势未有根本的改变。此外，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崛起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话题，反映出美中科技竞争加剧，而中国军费持续增长亦都引发国际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刘勤剑强调，去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一篮子增量的政策，有效推动经济，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人民币，实现5%的增长。他说，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令到中国稳外需难度加大，而且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但同时亦都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十一月批准6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刘勤健表示，直至去年底，2024年2万亿的置换债券额度已经全部发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完成置换今年的额度，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至于仲喺度审议当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刘勤健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草案首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促进两个健康等中共支持民企的重大方针写入法律，就是要保证民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企业家的信心。值得观察的是，今年两会开幕前，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对于民企的支持。2月17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六年来首次亲自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日还刊登文章，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习近平同志关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几实，重新细数他对民营经济的肯定。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曾伟峰指出，相比前几年的国进民退以及对于互联网、教培等多个行业的打压，上述的作为显示中共当局通过刺激民营经济的活力扭转经济下行的局面，但他认为 国进民退的政策并未改变，现在是放宽只是权宜之计，而并非好像是已故前领导人邓小平时期这样从左到右全面开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就预期今年的两会是会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 5%。 他说依照今年收官的十四五规划，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照此推估2035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要 4.6% 到 4.7%。 由于经济一定是逐步缓慢增长，所以前期至少要 5% 以上的增长才能够支撑十四五的目标。他说中国去年很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出口在支撑，但是关税战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与此同时，外来投资和消费它是在消退，
投资其实已经在衰退，而消费衰退的更惨，那你更别说 CPI 长期低于 1%， 也就是通货紧缩，所以当然消费困难了。
王国臣说投资其实已经在衰退，而消费衰退更惨，那你就更加不要说 CPI 长期是低于 1%， 也就是通缩，所以当然消费困难。他觉得内需不足这一点是可以预期得到，但是中国今年亦都只能够是更多地依赖消费。他说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现在的两会，北京当局都强调要扩大消费，但是在外资撤离以及裁员减薪的大环境之下，要提振消费只会更加困难。他进一步说提振民营经济当然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的解决方案，但只要资金仍然过多地是注资到习近平所重视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最有关民营经济的传统产业和服务业就会因为贷款困难获利有限。换言之，只要北京一日不放弃发展资本密集的新质生产力，民营经济就会持续萧条的状态，内需自然不足。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的产能，人工智能在今年两会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中国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在回应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DeepSeek 公司取得的重大进展代表一批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由中青年组成的主创的团队正是挑起中国科技事业进步的大梁，值得点赞。刘勤俭强调 DeepSeek 坚持开源技术路线，开源共享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应用，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通过这类公司的兴起，可以看到中国在科技发展上的创新性和包容性。至于外界所关注 DeepSeek 的安全的议题，刘勤俭说中国依法保护数据私隐和安全，同时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反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国际问题专家宋中平分析 DeepSeek 的崛起象征中国科技产业的突破，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 AI 领域的领导者，中国还有一段路需要努力。
目前世界科技的领先者还是美国，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我们是希望和美国在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公平的竞争。
宋中平说目前世界科技的领先者还是美国，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我们希望和美国在科技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公平竞争，也就是良性的竞争，不要相互围堵，更加不要相互打压。除了经济议题之外，中国国防预算增长一直是历年来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最受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刘勤俭指出，今年中国国防预算的具体数字要到大会开幕之后才能够公布，但他指出中国国防开支从2016年起连续九年保持个位数的增长，而且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多年维持 1.5% 以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台北学者曾伟峰认为这番表述目的在于强调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崇尚武力，但值得观察的是中国军费增长率年年高于经济增速，而且以中国经济总量之大，就算军费只占 1.5%， 亦都是一笔庞大的金额。因此从数字上来看，中国近年来确实有特别加强军队的建设。
它现在的 GDP 长大 5% 上下，可是它的军费成长率是 7%， 这让外界就认为说它其实花更多钱在建军上面。
曾伟峰说他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大概 5% 上下，但军费的增长率是 7%， 这个令外界就认为他其实是花更多钱在建军上面。另外当然有人认为不能够单从国防预算看， 好多科技研究、军工企业的补助其实都花很多钱，但都没有计算在国防预算里面。中国全国人大在星期三开幕之后，将会在3月11号闭幕，延续去年的7日的议程，比较新冠疫情之前，亦就是2019年的议程是短4日。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和庄志伟的报道。
面对中国以政治动机任意拘捕外国人日益普遍的趋势，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较早前发表中英日三种语言的指南，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应对策略，同时揭露中国司法体系的缺乏正当程序、秘密羁押以及高达几乎100%的定罪率等严重司法滥权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本名为《在中国失踪如何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指南》的报告历时一年编撰，中文版总共是有65页，综合了曾经遭中国非法羁押的受害者、律师以及人权组织的第一手经验，其中包括加拿大的两个迈克尔康明海以及是迈克尔斯帕佛，前中国环球电视网澳洲籍的主播成雷以及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等人，广立多位曾经遭到中国不当拘押的当事人、律师以及是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第一手经验，包括中国人质外交的受害者，比如是俗称加拿大的两个迈克尔康明海以及是韩飞龙，前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澳洲籍主播成雷以及台湾籍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等人。保护卫士在指南的引言当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中国不单只是渐渐对外国人关上了大门，还是越发明目张胆地以政治动机拘留外国人，包括藉着由人质外交的案例向外国政府施压或者是进行惩罚。这一类被捉捕的亦都被纳入在中国日益强调的国家安全框架之下，尤其是在2014年出台的反间谍法，经2023年7月底修订之后，再加上2024年5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国以间谍罪名的拘留的外国人是人数节节走升。该个指南表示，对当事人以及家属而言，中国神秘的执法系统特别是难以应对，主要原因就包括，首先中国经常是违反他们的领事义务，未有即时向外国政府提供被拘押公民的信息，并且限制探视权。其次，辩护律师经常是遭遇到拒绝会见当事人，甚至受到威胁和指控监控，无法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第三，对于干涉入国家安全罪，被拘留者经常是被单独关押在一种名为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纸具的秘密黑录当中，最长可以达到6个月，而且是屡以国安为藉口实施不公开审判。而最后，中国的司法系统缺乏正当程序，受害者一旦受审，几乎100%是被定罪。指南仲总表示，中国的羁押程序冗长而且是隐蔽，从当事人被失踪到宣布裁决亦是判刑，整个过程可能需时3年以上，因此建议家属一旦确认亲人遭到中国羁押之后，需要保持冷静，并且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除联系领事服务之外，亦都可以建立人脉网络，包括寻求人权组织的协助，聘任一位好的辩护律师，虽然律师亦都无法是从一场被中国操纵的司法游戏当中拯救当事人。另外，指南亦都指出，家属亦都需要拟定是媒体的策略，包括初期的低调或者是静默，或者可以换取当事人的释放，以及是公开发声，迫使中共当局揭露更多的细节，亦都或者可以吓阻狱方对当事人的酷刑以及是不当的对待。根据该指南，对于当事人来讲，若然遭到单独指居，健康受损是一大顾虑，包括头发以及是指甲可能停止生长，视力会因为无法远望以及缺乏阳光而受损，亦都可能会出现便秘。女性当事人尤其是比男性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例如难以取得卫生用品以及药物， 甚至是恐怕是因为压力以及营养不良而导致停经数个月，亦都有遭性骚扰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